吴建章从轿里头钻出来，跟哈巴狗一样来到待客厅。他抬头一看，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阿里国正在厅房这等着他。阿里国今天特殊的高兴，满面红光，神采奕奕，穿着笔挺的燕尾服，皮鞋打得倍儿亮，跟镜子面一样。这阿里国50挂零花白的胡须，还戴着单片的近视眼镜，说话的声音瓮声瓮气的，能说了一嘴流利的华语。吴建章赶紧过去把手伸出来，两个人行了握手礼。哎呀，总领事先生，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，特来打扰。哪里哪里，欢迎阁下，请坐，谢坐。两人分宾主落座，仆人沏了两杯咖啡。阿里国一摆手，没用的闲杂人全退下去了，大厅里边就剩下他们两个。阿里国的眼睛眨巴眨巴，他已猜透吴建章的来意，但是他不说。吴先生，来到总领事馆有何见教啊？
总领事阁下，我求求你，这有封信，你先看一看。
哦，谁的信？
江苏巡抚吉尔康阿的，
是吗？
吴建章把亲笔信拿出来交给总领事。阿里国从头到尾看了一遍，
他明白汉字吗？
明白，
他还能写诗呢，还能，对汉字相当精通了。看完了，把信放到茶几上。吴先生，
怎么？
你们要请求大英帝国派军队支持你们吗？
正是正是。哎呀，总领事先生，现在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生这些不愉快的事情，难道您没见着吗？就拿上海来说，出了一伙暴徒，成立个小刀会，这还了得？他们无法无天，杀官夺府，竟公然占领了上海县。你说我们怎么向朝廷交代？要长此下去，中国不就乱套了吗？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我们的政府和军队确实腐败，连这个小刀会我们都打不过。后来经过再三的研究，没有办法，向您请求救兵。阁下，您能不能答应派给我们一支军队，甚至借给我们点洋枪火炮？
啊哈！哈哈哈哈！尊敬的吴先生，你错了。大英帝国维多利亚女王陛下是主张博爱、自由、平等的。我们一贯的原则和立场是不干涉他国的内政。至于在你们这个国土上发生令人不愉快的流血事件，我们自能深表遗憾。但是要叫我国政府出兵啊，那是绝对办不到的。在两个月以前，我们已经做出声明，英吉利政府在上海保持中立。请你转告江苏巡抚阁下，说明英吉利的立场。
就这样吧。哎呀，总领事先生，这咱们两个人可不外呀、啊、我的老朋友，我有什么说什么，我有一句话讲出来你可别生气。
请。
我们大清政府跟英吉利政府是友好相处啊，那个条约都是我们经手签订的。您别忘了，如果这个地方要属于太平天国，或者属于刘立川的小商会，那么英国在华利益 统统都完蛋了。他们不会承认这些不平等条约的。总领事，你比我更清楚，你好好想一想这利害的关系。哎，这句话像刀子一样碰到阿里国的心上。这阿里国既然是个老牌的特务，又是个老牌的殖民者，经验那么丰富，能不看到这一点吗？他早都看到了。原来太平天国今天起义永安建国，横扫南齐省，震动中外，这么大个事情他能不关心吗？怎么办呢？他跟法国的总领事，名字叫布尔布隆，美国公使麦连，曾经开了个联席会议，就分析中国的形势。这太平天国风起云涌，霹雷闪电，就这种形势使他们手脚没地方放了。哎呀，怎么这么厉害？这个太平军是怎么回事？满清政府怎么这么腐败？这是事先他没有充分估计到的。他们一想，如果我们帮着满清政府对付太平军，他不敢。由于将来的形势变化很难判断，要公开镇压太平天国，将来太平天国真要统一了中国，那不就完了吗？得罪了他们，对英国有什么好处呢？那反过头来说，帮助太平天国对付满清也不能。太平天国的外交政策是什么？对英国人是什么态度？对法国、对美国什么态度？他们心里没底儿。要不说这些人最狡猾呢，想出那个绝招，挂起中立的牌子。哎，这多好，你们两家爱谁打谁，跟我毫无关系，是那么回事。包表面上挂着中立的牌子，暗地之中加紧准备呀。这还不说，咱们背着满清政府，这几国领事召开过几次紧急会议，其中有个最毒辣的招，阿里国没有往外说。今天吴建章提出来请求援兵，被他一口拒绝了。后来吴建章没有办法，哭丧着个脸子离开总领事馆告辞。阿里国把他送走之后，瞅着吴建章的背影，把嘴咧的吴先生，你先糊涂几天，过几天你就会明白了。来人，赶紧去把美国公使、法国公使以及我们的水师提督阁下全都请来，我要召开一次紧急会议，他们把访问天津的事儿马上向英国政府做了报告，请示首相巴莫敦和外交大臣克拉兰敦，究竟我们应当怎么办。他们在报告中说明，通过访问可以做出以下几点结论：一，太平天国是完全拥有独立自主的一个国家；第二，这个国家一旦统治了中国，可以对外发展贸易；三，要坚决取缔鸦片；四，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条约，包括南京条约。英国政府为这件事儿，经过再三再四的研究，最后指示文翰阿里国，目前情况最好的上策仍然是保持中立，观察中国发展的动向，以后再采取具体的行动。英国政府是这样的，法国看法不一样，他认为有必要采取行动。过了没几天，那个买办官僚上海到吴建章又跑到法国领事馆去了，要求法国出兵予以支持。
花了10000两白银买通了水师提督拉沃尔。这拉沃尔把脑子嘟囔，有什么了不得，我们法国船坚炮利，不行就打吧，什么太平天国，什么小刀会，统统的在大炮之下叫他低头。他答应了清朝政府的请求，派出500人的洋枪队，带着大炮多门呢，公开帮着满清政府镇压上海的小刀会。在6月中旬，双方展开一场激战，刘立川率领部下拼死保卫上海，中研委众寡悬殊啊，没有后援，在强大的攻势之下，把东北城角被大炮轰塌了，法国兵在前头开道，清兵在后头断后，呐喊连天就冲进上海。刘立川没有办法，率部突围，3更天左右退到上海虹桥附近，没想到中了满清政府的埋伏，全部壮烈牺牲。小刀会从成立到失败将近1年零6个月，虽然时间不长，影响是相当大的。虽然说小刀会失败有多种原因，但是主要的原因那就是太平天国没给予支持。如果天国的领袖们按照平等对待帮助的意思，也不至于得到这么悲惨的结果。这个消息马上就传到南京了，洪秀全、杨秀清也觉得心里的不是滋味，又后悔当初没有伸出手来支援小刀会。这件事过去之后，就说天国现在的形势怎么样呢？是一片大好啊，别看北伐失败了，小刀会覆没了，由石达开率领的西征军是红旗报捷，捷报平川。原来杨秀清五路派将，命令石达开为西征的最高统帅，带精兵20万攻取安庆、九江和武昌。这石达开可真了不得，这个人有绝对的军事才能，这一出兵之后势如破竹，是席卷残云。石达开把手下的20万军队分作五路，第一路主将罗大刚，他们经扬州、下天长、战六合、攻战泸州，后来打到合肥。合肥满清的守将叫江中元，这江中元在前文书咱说过，这小子是个知县出身，就想往上爬呀，怎么给满清政府尽忠效力呢？挖空心思，由于他狡猾，手段也毒辣，南王冯云山中了他的埋伏，就死到他手里头。这小子因为立了战功，由一个小知县一跃而升为安徽巡抚，封疆大吏啊。当然了，他要拼了命的给满清政府效力。当太平军攻打到合肥的时候，他率领了10000多人拼死顽抗，双方战斗是空前惨烈，把这合肥打的是硝烟弥漫，两方面损失都不小。最后罗大刚急了眼了，心说我这一路要拿不下合肥来，怎么对得起东王和天王？最后他使用了个反间计，买通了江中元手下一个副将叫武汉英。这武汉英也主持正义，最恨的江中元一看兵临城下，将至豪边，这合肥根本就守不住了， 他心也动摇了，他答应投降太平军，把手下的300多人全串联起来了。这300多人呢，也恨透了江中原，因为这个小子平日非常专横跋扈，大骂士兵，克扣军饷，当兵的心里就合计，哦，你拿我们的鲜血染红了你的顶子，换你的花翎啊，拿我们猪狗都不如，到了现在的太平军打在城根底下，你还这么残暴，非收拾收拾你不可。当夜晚间，这300多人开开东门迎接太平军，罗大刚率兵直入，就杀到总督和巡抚衙门。江中原在梦中惊醒，一听啊，吓得一蹦多高，哎呀，呆子来人了！来什么人呢？亲兵卫队都跑了。最后江中原实在没办法了，抱着那颗巡抚大印是投水自杀。这小子要得了这么个下场。罗大刚这一路占据合肥之后，红旗报捷。咱们再说第二路，主将胡一广奉石大开所差，领精兵出河州、寒山、曹邑，进攻火山，又打下黄梅，攻克九江，走马取过黄州，又攻占汉阳，围攻武昌。要不怎么说捷报频传呢？这第三路，也就是主帅石达开率领7兵5万、步兵3万，出无为，占庐江、舒城、六安，攻克安庆，然后旌旗一拐，又打下饶州、广信、建昌、宁都，然后围攻豫昌，就是现在的南昌市。与此之外，第四路的主将是赖汉英，第五路主将叫杨辅清，完全都是打了胜仗。这个形势有多好，眼看着江西、安徽、湖北三省整个都落到太平军的手里，那广东、广西更不用提，那是太平军的根据地，传奇可立。可是就在这么大好的形势下，没想到在湖南蹦出一支军队了。这支军队是湘军，最高统帅叫曾国藩，对太平军可太不利了。这个曾国藩是湖南省湘乡人，字儿叫狄生，后来不有人管他叫曾文正公吗？老百姓恨透了他们，因为他镇压农民起义杀的人太多了，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曾剃头。这曾国藩自幼生长到湘乡，家里是豪门大地主啊，买卖有的是。但是曾国藩这个人呢，自幼很聪明，读书也用功，寒毡坐透，铁砚摸穿，他下了不少的功夫。另外曾国藩喜欢研究兵法，什么黄公三料、吕望六韬、孙子兵法、韩信的点兵纪要，他全都读透了。另外曾国藩非常聪明，主张实用，在道光18年他就考上了进士，道光25年就都当了礼部右四郎。这礼部右四郎根据现在的官来说是个什么官呢？就是内政部的副部长。哎呦，这小子也爬上去了，飞黄腾达，可以直接给皇上写奏折。可就在这么个时候，道光皇上死了，新皇上登基了，那咸丰皇帝易主统治了全国。这咸丰刚当皇上， 就是那句话，新官上任三把火，要打算当一个英主。曾经啊，把他手下这些官都找来，给出了几道题，叫他们答辩，这叫求贤，让他们发挥自己的才能，各抒己见，怎么样能把这个国家给管理好，让他们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有什么说什么。曾国藩一听，哎呦，机会可来了，那我就说吧。他给这咸丰皇帝上了个奏折，指出来当皇上应当注意六款，另外呢，指出满清的基地有47条。其实这曾国藩说的不是不对，比如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，87兵、陆营兵克扣兵饷，那些督抚大员一个个贪污腐化。其实曾国藩说的句句还都是真的，没想到这咸丰皇帝翻了脸了，认为曾国藩藐视满清政府，不配当四郎，一怒之下将他革职拿问，好像没把脑袋给混了没了。多亏了他老师内阁大学士叫齐俊藻，还有他一个老师叫纪之昌，这两个人比较有威信，在皇上面前苦苦的哀求，最后把他这颗狗头算保住了。虽然官也没丢，脑袋也没丢，但是由香变臭，人情势利古犹今呢。当曾国藩飞黄腾达的时候，那可以说亲友客人英门，老有人来访问他，到现在这一臭，谁也不登他的门了，门庭冷落。曾国藩一看心情忧郁啊，对前途失去了信心，每天是唉声叹气，觉得自己官运不兴旺。正在这时候，他母亲死了。按照封建礼教，父亲母亲故去都要守孝3年。后来曾国藩请了长假，经过皇上的允许回到湖南湘乡，到了家把丧事料理完了，曾国藩就在书房里头一坐，闭门谢客。